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我们有个祷告。主啊，我们要正式进入利未记的每一章的信息，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主啊，天地都可以废去，你的律法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你让我们今天在新约，在基督里，在圣灵里，你让我们有真实的领受，也让这些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让教会真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能够归荣耀给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正式进到利未记每一章的信息哈。那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到献祭的条例。我上个礼拜匆匆结束的时候说到利未记有两种分法啊，一个叫做一刀两断法哈，就是第一章到第十章啊，跟第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七章。那第二个的分法是分成四大段啊，讲到这个献祭的条例、侍奉的条例、洁净的条例跟其他的条例啊。所以如果大家照我现在讲义，就是根据第二种的分法大家这样子去读的话，应该很容易记得。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到献祭的条例，一共有七章我们要两次讲完，那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因为这个光七章你要把它好好读完，你就发现读完以后能够记得的都已经不多了，那能够要真正的明白进入它的意思那是很大的挑战。那我在讲进入章节之前有一个复习，大家还知道立位是什么意思吗？立位这个字，立位本身这个字是联合的意思那个他这个意思是本身是联合的。那么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利未这个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的利未跟西缅，讲到西缅跟利未，他们曾经在创世纪闯了一个大祸，还记得吗？他们把四剑族用诡计把他们都杀了哈，所以非常非常的残忍。所以呢，到了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在为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讲到西缅和利未，说到他们是非常非常残忍所以讲到他们将来这两个支派要被分散在以色列的全地他们不像其他的支派能够有自己一块很清楚的地他们是要被分散在众支派之中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我们不能讲命运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未来雅各看到了他们的未来。但是呢，利未这个支派他跟西缅支派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在他们属灵的路上，他们有转机他们在当神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那个耶和华的愤怒临到这般悖逆的百姓，所以神界的摩西发出了一个呼召，说谁是站在耶和华的这一边Who is on the Lord's side?当这个呼召出来的时候，利未支派那一天看见了神的痛苦，看见了神的公义和愤怒，他们就站在神的这一边为着那一天他们起来替神执行审判，拔刀杀了他们那些正在犯罪犯淫乱的这些神的百姓，所以呢，他们整个未来的命运被扭转过来整个的命运被神扭转过来，虽然他们还是被分散在以色列各个支派，但是他们的分散意义、价值跟影响力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是成为以色列百姓在各地的属灵的一个影响他们传递神的律法，他们带领神的百姓侍奉神所以他们被分散在各个支派中间是变成积极的了是变成正面的，而且这个支派也被神特特分别出来，等于代替以色列百姓代表以色列百姓成为可以在神的殿中侍奉神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祭司这个族类他们在神的面前被神特别分别出来。 而且神说不要把产业给他们，因为我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这个支派有很多很多的转变。那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西缅支派，西缅支派的确就被分散到以色列各地去。在旷野里面第一次数点60万大军，第二次数点38年以后，在这个摩押平原数点还是60万大军。但是呢，你如果去算以色列12个支派的人数，你能够看见很明显的，有的支派人数一直加增，被神祝福；有的支派人数巨减，被神管教审判倒闭在旷野，甚至神额外的击杀和审判。那么你去算百分比，西缅支派是在旷野里面人数下降最多的一个支派，他们我现在没带我民数记的资料，至少下降了40%多，人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所以西缅的支派是被神管教被神不祝福的一个支派，在旷野里面倒闭旷野最多。而且进了迦南地以后，10个支派，北国有10国，对不对？南国有几国？有几个支派？北国有10个支派，南国有几个支派？2个，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可是你看到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刚刚开始在分地为业的时候，他们都研究分地。犹大支派是最南边，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西缅支派从犹大支派所得的地里面得到了一些的诚意和一块地，神是犹大给他的。所以呢，在约书亚的时代，是犹大跟西缅在整个以色列的版图里面最南边。可是到了国度时代分裂的时候，我刚才说南国只剩下犹大跟便雅悯，西缅不见了。他们就照着雅各所祷告的，雅各看到了他们的未来，所以他们被分散流荡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没有属自己的产业。虽然还被称为神的儿女，但是却没有 spiritual inheritance， 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产业祝福归于他们。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读到立位支派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原来是犯罪的，原来是被咒诅的，原来前途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支派，因着他们在神面前有转机，因着他们转向神归向神，能够站在神的这边，他们不仅仅脱离了那个咒诅，脱离了那个悲惨的未来，他们反而成为特别蒙恩的一般支派，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侍奉神。所以这是开头提一个点哈，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班人，其实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无善著称的，我们哪里配得当祭司啊？利未支派特别蒙恩，亚伦家又是利未人中的利未人，他们被拣选出来成为祭司啊。那我们今天新约每一个人不仅是祭司，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是像王一样，是 royal 是 kingly， 是像王一样，是皇家的祭司。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又比旧约的这些祭司们更有福啊！所以今天我们是侍立在至高者的面前来侍奉神啊。这是第一个要知道的。那第二个呢？犹太人的律法书叫做妥拉 （Torah）。那以摩西五经为主啊，那么 Torah 就是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常常读不懂，或是有一些话的意思他们不明白，所以犹大的这些犹大的这个以色列中间的这个律法师或是文士，他们就为了这个 Torah 妥拉有很多的解释，那这些的注解就成为了好几大册哈，简直是这个读都读不完的，他们叫做他勒木。Talmud 是专门为了解释摩西的 Torah 这个律法书，那么这个塔勒木在解释摩西律法书里面有超过一半的比率是在解释利未记，所以你要晓得我们今天碰触的这一卷书哈，不光是我们自己会有很多的问题觉得不容易读，连犹太人自己也不容易读，他们需要律法，需要老师文士来解释所以有这么多的大册，一半以上都在解释这个利未记。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哈，这个利未记虽然难读，但是它里面的丰富，它里面信息的主题是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的。 啊，所以不光是在我们属灵上很需要，你如果想要去了解真正犹太人的生活规范，要去了解犹太人，犹太他们现在是被称为犹太教啊，或者你要去了解旧约的敬拜礼仪的话，那利未记是最关键的一卷书啊。所以有人把利未记称为祭司守则啊，就讲到你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是注意什么。当然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今天我们从新约来读的时候啊，有两个很重要的钥匙啊，一个是基督，对不对？这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他的本体却是基督啊，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啊。另外一个钥匙是什么？上次才刚刚讲过了啊啊，就是希伯来书呢，你说到这些不过是天上事物的影像啊，所以要从属天的角度来读这两个角度，一个从基督的角度读。当然基督的角度也包括属天的角度了哈，但是我为什么要去特别强调呢？因为圣经上既然讲到啊，这是天上事物的形状和影像，就是你一定要从属天的角度来看这些地上的东西啊，这是我们上一次提醒的。好，那么现在在我们要往下读各种的记之前，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啊。刚刚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叫什么？波饼的时候没有血没有痰，对不对啊？所有的祭祀都成为过去了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还要来读它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神叫我们要从基督的角度，从属天的角度来看它啊。那第二个，我们要看一两节圣经就好了。好，我们请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你们来不及翻没关系，因为我也没有时间等你们了哈，所以我翻到了我就先读了啊。以赛亚书第一章从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牛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宴宇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等等等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现在读利未记，这是神借着摩西立出来的。然后到了以赛亚的时代啊，中间已经隔了大概700年，神说他不仅仅不悦纳，神说厌烦，然后神说谁叫你们到我的院宇来践踏我的院宇啊？所以神一点不悦纳他们啊。另外再读一节好了就够了，我想很多经文都提到这个马拉基书，等于旧约的最后了。马拉基书神责备他们说，儿子会敬畏父亲啊，这个尊敬父亲，仆人会敬畏主人啊。我既然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我既然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那他们说，我到底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你？神，你要这样子责备我们啊？神说，你看看你们献给我的啊，又是瞎的又是瘸的啊，这个把有病的献上，这个神在眼中看为恶啊。所以神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啊。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看到了没有？这是不管在中间以赛亚的时代，或是到了以色列已经亡国以后马拉西的时代啊，要进入黑暗之前，神都再三的强烈的表达他不喜欢，他甚至厌烦这些献祭。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献祭？我们为什么今天为什么还要再讲这些祭物啊？所以我想我刚刚开始讲的那两节已经给大家答案了啊。那我们只要再读两节啊，一个是诗篇51篇16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又再一次讲了，对不对？这是大卫犯罪以后他写的忏悔诗啊。他说你根本不喜爱祭物，如果喜欢我就献，而且燔祭你也不喜欢。那还要不要献？要不要？但是我们要看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透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讲完了之后18节，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所以不是不要他们献祭，我现在是在讲旧约，神不是不要他们献祭，而是你们如果没有忧伤痛悔，或是你们在献祭的时候没有真正尊重我，随便把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献给我，这根本在神眼中不仅是不尊重，神说是恶。所以神借着撒母耳去责备扫罗的时候，说到听命胜于献祭，对不对？这是我们很熟的一节经文啊。这个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不是神不要，在旧约里面不是神不要，神为什么会厌烦，神为什么会不准他们再来献，甚至要把门关掉，是因为他们不真心，是因为他们不顺服，是因为他们不尊重神，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忧伤悔改的灵。所以这个献祭都是虚假的，神说这是虚浮的供物。那马可福音十二章，那这是旧约的解释，我们从大卫的里面可以看到，神要的是要一个忧伤悔改的，是一个真正爱神敬畏神的，而这个时候神就喜欢了这些公义的祭和燔祭。那么到了新约，马可福音十二章，少年官来问耶稣，不是有一个人文士来辩论说最大的诫命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三十三节，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祭事好得多。所以你要知道，神所在乎的永远是我们里面属灵的实际，我们里面对神真正的态度。这是所有在献祭里面我们需要先知道的。所以我们最后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我们，基督来他是更美的祭物，他把他自己献为祭。那是在第九章第二十三节，我们从二十二节读也可以。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看到了没有？今天地上的会幕跟圣殿是照着天上的样式造的，都需要用祭物来洁净，那更何况属天的那个建造，那个圣殿需要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那就指的基督，他是更美的祭，更美的祭牲，他为我们献祭了。那么我们看第十章第四节，公羊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基督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燔祭，什么叫做献祭，真正的意思就是我这个人，我把我的身体全然献上，愿意照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所有的献祭也是一样，要回到属灵属天，在基督里它的所有的意义就出来。今天我们要先，为什么要先有这些的经文走过一遍哈？不然我在讲利未记的时候，你们正好如果读到后面就会讲说，余弟兄你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利未记？利未记我们说过了，所有的律法神从来没有废掉，神也没有出尔反尔，而是所有的事情要从基督的角度，从属天的角度来读它。刚才的圣经都在向我们证明，你没有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要这些祭物，你不尊重神，神不要这些祭物，你如果活在罪中，以赛亚书就是在责备他们，你根本就是活在罪中。这个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神不要他的祭物，甚至说你不要来践踏我的愿语，出去。马拉基的时候神说巴不得有人把门关了，不准进来，因为这所有的献祭都是表面的。所以我们今天来主人，来主面前，要来就来真的。阿们哈。 也用的在利未记上。好，我们现在来到利未记第一章。利未记一开始，我们上次讲过利未记的中心信息，它不仅仅讲到成圣的根基，也讲到成圣的道路，不仅仅讲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跟神之间有相交，而且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活出相交的要求，不仅仅有圣洁的生命，而且有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呢，一开始讲祭是在解决我这个人的资格的问题，祭是解决我们这个人能够进到神面前的问题，所以这是根基的东西。那么圣经上讲各种的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两个角度来读它啊。那一个是基督本身是馨香的祭物，刚才我们读的是没有时间去引用了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它是更美的祭物，以赛亚书53章，耶和华以它为赎罪祭，对不对啊？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这个讲到他流血啊，是这个为我们献上他自己，他是神的羔羊，讲到他是神的祭。所以我们要从基督本身他的所事来读各种的祭。那基督的所事，第一个他是燔祭啊，所以利未记一开始就讲燔祭。什么叫做燔祭呢？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燔祭的献上就是完全归给神， Holy for God， 完全为神，不为自己。也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他说我来的是为了要遵行你的旨意，他就是不为自己求，只为了讨神喜悦。那基督原来就是神的爱子，他来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他所有的祭物讲到基督，所有的祭物都讲到基督啊，他是讨神喜悦的，他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所悦纳的燔祭啊。同样的，第二个，他是素祭啊。等一下我们讲到素祭的时候会特别提到啊，我现在只是先点过去。什么叫做素祭？素祭特别讲到基督的所事，燔祭讲到他所做的，把自己献给神，讲到他奉献的人生，完全为神而活。而素祭讲到基督的所事，讲到他荣美的生命，讲到基督的生命。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一粒麦子，因为素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细面啊，一粒麦子不可能成为细面的，要怎么样子成为细面？落在地里死了，然后死而复活，长大成熟，然后结出许多的籽粒，而这些许多的籽粒还要再经过磨捏才能够成为细面，非常均匀，非常柔细，可以成为人的食物，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神和人的享受。所以素祭特别讲到基督的那个 pure life啊，那个荣美的生命，那个纯净的生命，成为了神和人的享受，这是基督素祭的第二层意义啊。那第三层讲到平安祭，这个我们应该非常能够明白，对不对啊？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都在那里唱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给神所喜悦的人，他来把真平安带来。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要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然后呢和平的君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基督来啊，他说他成了我们的和睦，英文是说他是我们的和睦，或是他就是我们的 peace， 就是我们的平安啊。所以人在基督里得到了平安，得到了真平安啊。所以耶稣在地上他处处这个每一次显现的时候，他都说愿你们平安啊。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啊。他说我要把我的平安给你们，这个平安不是世界能给的，这个平安不是世界能赐的。所以在基督里，神和人恢复了平安，人和人恢复了平安，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平安祭。然后基督也是我们的赎罪祭跟赎愆祭啊，这个也是我们很能明白的啊。那赎罪祭英文叫做 sin offering， 它是 第二位是在处理我这个人旧造老亚当的败坏的罪性，所以这个罪是用单数的 sin offering 是讲罪性。那么什么叫赎愆呢？愆是行为，是可以赎的 transgression、trespass offering 或是 guilt offering， 就是你犯了错了、所以、是可以赎算的、是因为我们的罪行 transgressions、或是因为我们所犯的错造成的、就所以还要除了在神面前需要被洁净，还需要赔偿，因为我造成的人的损失要赔偿五分之一。那么基督来，他不仅仅宝血洗净了我们所有所犯的罪，基督来借着十字架，他让我们救人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他解决要解决我这个人罪性，把我这个救人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是解决我罪性的问题。我的肉体和我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是解决罪性。所以我以前常举的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个老弟兄已经被主接去了，他从前在盐湖城，他说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帮忙、我们以前叫帮佣或是、就是他们在家里面负责打扫啊，做这些事情，他天天就在那里扫蜘蛛网扫蜘蛛网，过两天就埋怨什么蜘蛛网这么多。后来这个老弟兄就跟他讲，他说你不要光去扫蜘蛛网，你把蜘蛛给杀了就没蜘蛛网，对不对？今天我们这个人常常在解决我的蜘蛛网，这边又犯错那边又犯错、这边又弄脏了这边又搞砸了、其实要解决的是我里面源头的问题、当 我的生命被神对付与主同定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天天都在那里懊悔悔改悔改悔改认罪，因为你永远解决不完，因为他在随便说话就犯罪，随便思想就犯罪，随便做这个就犯罪。所以我们要解决的是我，所以属灵生命道路上最大的难处是我。所以这是赎罪祭针对我的罪性，赎愆祭针对我所犯的错。那么基督的宝血，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罪行就为我们除去了。所以这是五个祭全部讲到基督。哪五个？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是基督对我们。那么就着我们个人救恩的经历来说，它的顺序正好是相反的。我这个人犯了那么多罪，有一天蒙光照看见我是个罪人，所以我接受耶稣的宝血，求他洗净我所有的罪，这是赎愆祭。然后等到我信耶稣信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发现光扫蜘蛛网没用，是我这个蜘蛛是问题。这个光天天去认罪没有用，是我这个人需要解决，所以我来经历赎罪祭，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解决我罪性的问题。然后也因着我们的罪被解决，我们跟神之间享受真平安。你天天 唱平安夜平安夜，平安不会来的。如果我跟神之间没有平安，我们跟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平安，对不对？Peace with God 就会 peace with man 就会 peace with everything。 跟神有真平安，你跟人就有平安，你跟你所有的遭遇环境人事物就都有平安。当我们跟神的平安出问题的时候，什么都出问题。所以这叫经历基督是我的平安，是我的平安祭。再往上去呢，数祭讲到我这个人不光脱离了罪，我的生命被主改变，能够借着更多十字架的经历，有更多死而复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经历，让我这个人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让我能够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让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好吧？那这是讲到数祭。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 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